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黑杰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电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希望大家这段时间都过得不错。
对，黑杰克，上一次咱们是一个多月前，就是刚过年那阵跟大家分享了几部电影嘛。那最近这段时间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最近这段时间还是基本上在家里，准备接种疫苗，准备出去玩，然后这段时间在家里还是继续看电影、看美剧、看乱七八糟的各种有意思的东西。很多东西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已经看来以后这个分享电影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以后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去玩了。那刚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我们看的一些电影吧。上次节目中嘛，跟大家分享了晴雅集、温暖的抱抱，然后顺带提到了你好李焕英和阴阳师这几部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去看这几部电影。那今天呢，我们推荐这几部电影，第一部是大年初一上映的，叫《新神榜：哪吒重生》。那这部电影其实在上映之前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就在前两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那个哪吒魔童降世那部电影，当时受到了很大，就是当时是一个黑马电影吧，相当于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所以在这个新神榜哪吒重生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对它有较高的期待的。
欣欣说的没错，整个这近两三年来吧，国漫发展的都相当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国家的文化是不缺故事的啊，如果你跟西方的，或者是不说西方的，就邻居吧，跟邻居韩国、日本一比啊，如果从故事的深度、复杂度、寓意程度来说，我们国家是不缺好故事的，但是在过去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缺顶级的制作团队和很好的编剧，能把这些故事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但这两年进步非常快，也就打造了之前欣欣说的，那部《魔童降世》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然后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部《哪吒重生》，他的团队也做了之前的《白蛇缘起》，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节目里推荐过，但是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以中国传统故事或者神话故事为背景的一些新的改编。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哪吒重生》这部电影的大概剧情，就是它讲的就是3000年前人神大，就是那个哪吒和东海的那场大战之后啊，哪吒有一缕魂魄呢，就是通过世世的投胎，然后这一世呢就转到了东海，是一个热血青年李云祥的身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哪吒和龙族三太子敖丙啊，他们之间的恩怨并没有因为这个世世转世而终止，而是在这一世呢，李云祥就是相当于是有着哪吒的元神，继续被龙族要赶尽杀绝。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两方的这个对战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危害到了东海市其他百姓的生命，以及是李云祥他的一些亲人呐、朋友啊他们的安危。所以这个故事就讲的是哪吒或者说李云祥吧，能否与哪吒这个带有很大恶性或者是一个魔童这种性格的这么一个元神，他们能否统一并肩作战，然后一同来抵抗龙族，一同来拯救东海市民的这么一个故事。
心里刚刚说是魔童，这点我不太同意啊。哪吒的形象其实是个中二少年 如果你说是魔童的话，可能受上一部动画片的影响比较大，但它其实最多的从如果从原汁原味的故事来讲的话，它是被逼的，最后割肉偿母这种被相当于被龙王一家硬是给逼的回不了头了。他倒不是本性坏的，这是我个人感觉，但是由于自己死也比较冤枉，这缕残魂转世了之后呢，不停的转世，然后每一世又被人杀，然后再转世，从来找不到合适的觉醒的人，可能积攒了一些怨气，这点在这部电影里面有所体现，总体来说，就是一个这个哪吒觉醒的一个故事啊。一个新的，在现代时，也不是完全现代吧。那个电影的风格比较独特，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没有完全现代，也没有，也不是古代，民国风比较重。
对，是那种，其实它的画风，因为它是动画嘛，画风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老上海民国风，然后当时的那些街上的房子啊、设置啊，或者是颜色，都是比较符合当时的那种感觉。但是嘞，它的美学的那种风格又有一些比较朋克啊或者机械上的感觉，因为他们里面李云翔不是酷爱机车嘛，他就有个很多的这种飞车啊，这种摩托的这种飙车的这种动作或者是场景在那个部分还是蛮酷的，然后那些部分相当于是把它架空在了这么一种民国风里面出来一种混搭的一种风格。
挺好看的，我感觉个人定义的话，我会觉得它是本土赛博朋克，从中国走出去的独特的赛博朋克。
嗯，对，其实就是并不是说哪吒是一个魔童，而是说这个电影里面，就像刚才讲到，它其实是人和神之间，就是说哪吒作为他的元神所代表的神，以及现在转世投胎出来这个肉身人李云祥，他们之间的一种磨合，他们之间李云祥通过自己的信念，能够让哪吒摒弃他一直以来的怨气，或者是让哪吒能够放弃他心中所积怨的恶，而能够为了保护市民而做出一些战斗或者牺牲，而不是说为了一味的释放自己心中的怨恨而做出一些打斗。这个可能是这我感觉是这部电影整体一直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主线吧。
是的，我觉得它里面有另外一个非正派、非反派的人物，就是六耳猕猴。
孙
这
悟空。
个 你这暴雷警告，你看我就会说六耳猕猴但既然 Cindy 已经说了，他就是其实齐天大圣这个角色在里面戏份也不少。他对这个世道的裁决态度就是有点厌世的态度，觉得自己一根棒子也解决不了这些恶事，他就不去解决。哪吒呢，热血少年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但这两个角色在里面也会相互影响，擦出一些火花，也是一个看点。
但是这个电影其实怎么说呢，有一点高开低走，就是大家对它的期待是有的，但是呢，票房很低。就上映，我看它的票房好像最后只有5亿多的票房。然后，姜子牙是去年，就1年前的姜子牙那部电影，其实当时是有16亿，所以我感觉这部电影其实还是，没有达到就是观众的一个心理预期吧。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确实也对我看这部电影之后，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失望哦。除了刚才我觉得很好的是它的画面，它的风格，它的一些炫酷的特效，然后打斗的特效，这些其实是没毛病的，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剧情实在，我觉得剧情的起承转合是非常不丰满的，然后人物的情绪转换铺垫非常单薄，就是转换立刻就好像一个人的信念立刻就会转换，这种铺垫还是故事性还是比较单薄的。
这部剧推荐大家就是 别太认真，无脑看，特效画质都没有问题。如果愿意支持一下国产的话，腾讯上面6块钱，6人民币就可以看。我觉得不用想太多啊，没有，如果说利益的话，讲故事的深度和层次感的话，完全比不上之前的姜子牙、白蛇，或者在前面的哪吒、魔童降世，感情线推进的很生涩，有很多地方就生推，也没有什么铺垫，基本上注重在打斗和就想把这个故事讲完吧，就是你很看到后面就感觉他那个编剧就是想把这个故事给讲圆了，具体每个部位到底是不是合适，速度啊拿捏这些都没有考虑，所以个人感觉10分的话大到6-7分就可以了，但是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至于票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到底跟去年的同期或者前年的电影可不可以比，因为毕竟大家到电影院还是有一些，电影院可能会受到，院线还是会受到冲击吧，我觉得，所以无意义感觉是一个赔了的电影，大概率是赔了，但是希望国漫还是能继续往前发展，因为确实越来越多好看的国漫。
对，我还是蛮同意你说，我觉得中国是有很多过去的神话传说啊，这么漫长的历史长河，一些真实的历史故事或者改编的历史故事还是蛮多可以拍出来，很有不管是教育意义或者是历史借鉴，或者是给孩子们看的呀，这些都是能拍出很多好看的故事的。我也特别想推荐一下去年的姜子牙，我觉得姜子牙其实是一部蛮有想法的电影，我觉得他把很多想表达的内容通过一个比较隐晦的方式都放在了电影的台词或者故事线里面，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去年的姜子牙这部电影。
对，完全同意。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因为就80后70后长大过程中，我们看都是什么程度的动画呀，但是你就我们现在的小孩00后或者是10后以后，他们要看什么内容长大，对他们将来长大成人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因为童年大家都是喜欢看动画片，大家都是喜欢看看这些就是以漫画或者动画的形式来表达的一些故事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些小孩他们会看什么，如果不进步的话，那我感觉他们就去看日韩的动漫了，因为国内没法跟他们竞争嘛，没有办法 compete 所以国漫的兴起我觉得我还挺开心的，这样我们下一代小孩他有东西可以看，然后他也不会把这些传统的故事完全忘掉。
其实说到小孩看东西，就是我在想，比如说美国，就是中国这边是一些传统的中国的神话，然后包括西游记啊、孙悟空啊、大闹天宫啊，这些故事可能孩子从小就看，因为他也是自从做最简单的那个动漫版本开始啊，就是伴随了我们好几十年。那我想说一下，就是我知道在日本和在美国，其实很多人，我不知道大概多长时间了，就是这个怪兽，比如说金刚啊、哥斯拉这个东西，好像应该是好几十年以前，是不是就有了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后期有了很多这个电影故事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呢？
对，应该大概算60年一个甲子肯定是有了。从这就可能现在油管上还能看到特别老的怪兽电影哥斯拉可以大家搜一下，那些都是几十年前拍的。那这个东西在西方文化里面是一个挺独特的一个文化吧，就我们的文化里面神话故事较多，但是西方这个怪兽主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题材，很多导演和是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有去做。
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好像一直以来就是从传统的神话故事啊比较推崇或者崇拜的形象通常都是较为美化的， 从颜色啊外形通常都是较为美化的，但是西方好像他们还蛮推崇像哥斯拉呀、啊、或者是尤其是哥斯拉、啊、还有 近期的金刚啊，一些就是并不是很美观，怎么说呢，就是怪兽的形象，而且是大家非常推崇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今年的今年出了又一部这个怪兽电影，他们把两个大巨型巨兽融合在，就是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也是上一部在哥斯拉二的时候，还是金刚骷髅岛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彩蛋，就是说金刚和哥斯拉免不了会有一战嘛。然后这次就出了这部电影叫《金刚大战哥斯拉》这部电影。
对，这个电影从题目就可以，从电影名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一个爆米花片、爽片啊、大家看看特效就行了，就是两个怪兽打架占了绝大部分的电影片长。当时看海报的时候，就海报就是一个海报的形象就很经典，一半是哥斯拉，一半是金刚，然后一边是红，一边是蓝，一边是蓝，一边代表海洋，一边代表就是大地，红色。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自古红蓝出 CP， 这俩估计不光是要打一架，果然被猜到了，这俩在剧情里面先是打，然后又变成互相认可，然后开始一起组 CP 打别的，打跟人类造出来的这个坏蛋打。对，这个片子去，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巅峰之作了吧，一直从很多年前骷髅岛开始拍金刚，然后很多年前开始拍哥斯拉怪兽之王，一路到今天，就是应该是算是目前美国这边拍出来的这个怪兽题材的一个巅峰了吧。应该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大家想看的大家想看的东西都给你，没有藏着掖着，打斗也是做足了戏啊。哥斯拉跟金刚在这部片里应该打了三场，从海上打到陆地，所以基本上没有偷工减料，认真的给大家呈现了一部视觉盛宴。这个片子呢，我是在 HBO Max 上看的，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服务，特别是家里有大屏幕，但是又不太愿意去电影院，因为有风险的情况下，你如果订阅 HBO Max 的话，你可以第一时间去看这个院线的大片，基本上跟院线同时上映，只要你有一个足够大的屏幕，看这种片子是非常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如果您是因为 COVID-19 而遭遇困难的移民，并且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您可以申请华盛顿州 COVID-19 移民救灾基金。您可以申请$1,000，您提交的资料会是安全的。这个基金由移民发起，为移民服务。请在5月15日前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或致电1-844-724-3737申请。本基金得到华盛顿州社会和卫生服务部以及数百个由移民主导的组织的支持。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如果您是居住在华盛顿的移民，您可以申请$1,000的 COVID-19 救助金，请上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了解详情。网站 www.immigrantreliefwa.org。 对，这个电影它，因为之前的这种怪兽电影通常都是说人跟怪兽，某种误会啊，某种机缘，然后人跟怪兽之间的一个对抗，或者是机械跟怪兽本身，要么是核能力啊，核能量啊，要么是本身的一个那打斗能力的一个对抗。那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更加激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把人的戏做的其实剪得很少了，因为主角就是金刚和哥斯拉嘛，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像杰克刚才说的，他们两个之间刚开始对打，然后变成同一战线去打第三个怪兽，其实这种都是在大型这个怪兽之间的战斗，就是场面非常的激烈，非常的庞大人基本上我觉得人的戏留的打斗的戏留的很少，然后主要其实留下的是人跟怪兽之间的一点就是情感上的一些羁绊，这个还是蛮出彩的吧。在电影里面讲的是金刚和跟他的有心灵上这种密切联系的一个小女孩，他们之间可以通过手势来进行语言交流的这么一些关系，我觉得这种情感其实是可以让观众也产生共情，然后剩下的除了这些共情的部分，剩下的打斗就交给怪兽来进行。
考心里一个问题，你觉得哥斯拉和金刚谁代表了人类就是更多？
哥斯拉和金刚啊，因为金刚是就是它是大猩猩嘛，其实大猩猩跟人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呢它在不管是这部电影还是之前的电影里面，其实都演到了它跟人类之间情感上的羁绊。
刚好说反了，其实应该是哥斯拉代表人类更多，因为你要深挖一下哥斯拉和金刚这个角色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理解当然也是很多就是网上有些哥斯拉所谓的学派或者是金刚学派钻研这个，因为有60年的素材可以钻研，所以挺多东西，但基本上哥斯拉代表了人的恶和一丝人性的希望。哥斯拉这个形象的产生其实是产生其实是一种人类科技的恐惧和反战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物。首先人类科技很进步，有核，哥斯拉这怪兽就是因为核废料才会生出来的，是人类科技进步的一个直接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科技进步一定是使用错误了，是使用在恶的方面，比如说战争试验无休止的试验产生了这些废料就污染环境产生了哥斯拉，这是人类本身科技恶的一面。然后 它又是一个人类反战的一个留一丝希望的一面，因为一旦有了核武器以后，人类可以自己毁灭自己啊。但是你觉得很多哥斯拉电影都是最后背影看着人类一眼，感觉就是我在盯着你，给你小眼睛有神盯着人类，
然后转身
就那种 eyes on you， 然后转身回到大海，就是又留一丝希望，就是只要你不来惹我，不去打我，看着你啊，你还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这就是一种很矛盾的一个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人类创造了哥斯拉，人类，然后所以我说其实哥斯拉代表人类这一方多一点，相反金刚是一个他在骷髅岛上成长，他是代表着自然的，就是他完全不信任人类，在金刚的所有电影里对人类的不信任其实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他只信任一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是跟他有某种特殊联系，但他不信任整个人类他可以为人类去战斗，但其实最初的原动力是因为他要保护那个小女孩，仅此而已。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金刚是一个比较偏向自然的一方面，而哥斯拉其实是代表人类，这跟人类这边结合的比较近。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哥斯拉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怪啊，其实它前面的英文拼写就是 Godzilla， 那前面很像英文的那个大猩猩的那个拼写。然后这点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刚才也提到最早这个日本是一个我记得是个日本导演，他创造这个形象的起源是看了金刚，所以他这个名字的前半部分是跟猩猩跟猩猩离不开的，然后又结合了海洋动物，我记得是鲸鱼吧的日语发音，最后创造出了哥吉拉这个形象，的海洋霸主，同时又能直立行走，在陆地上直立行走所以就挺有意思的一个循环，就是金刚创造了哥斯拉的灵感，然后这么多年以后又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电影里
打回来了，
再两个组一个 CP， 感觉像一个圈转了一个圈回来了这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这怪兽主题应该还会不停的拍，
真的挺好玩的。我在想你像那个哥斯拉是海洋里面的嘛，金刚是陆地上的嘛，那现在就缺一个空中的了，空中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是不是我们中国可以有这个。
心里看上一部哥斯拉中文翻译好像叫怪兽之王嘛，
嗯，
他的那个天敌就是几条龙，三头龙，那个是天空之王。
哦，我都忘了，好像是没说是有这么回事。
那个怪兽的那个能力就是什么太阳光线。
哎，他是哪个国家创造出来，还是说当时那部电影里边？
那个是那部电影里的反派怪兽吧？具体哪个国家创造出来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他跟那个哥斯拉是天敌是天空和海洋的直接对话那这个上一部电影，哥斯拉系列的上一部电影里有拍，不过被哥斯拉的万年口臭攻击干掉了，基本上就给干掉了所以说天空是有天空的元素的
有意思有意思
天空元素就是龙在西方的龙其实更像是蜥蜴，跟中国华丽的龙完全不一样，虽然都叫做龙，都叫做 dragon， 但是在西方文化里龙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蜥蜴，基本上就长那个样子。
对，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西方人他们所也不能可能是崇尚啊，或者是所有时候所相信或者追随的一些东西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被美化的形象。你像中国可能因为在西方也有龙的形象，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可能比如说是蜥蜴啊，或者是那种面目有的时候是很凶狠的，在西方是龙的形象，但中国的龙就会比较美化，然后会更加和善一些，这个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形象吧。
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吧，像我们从小看童话最经常听到的句子范式就是王子打败了恶龙，救回了公主，从此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了一起，在无数的童话故事背景下最后都有一个王子有一个恶龙，或者是有个骑士有一只恶龙龙在西方形象好像大部分提到是恶的，
对，
当然也有善良的龙就是比较少了。
对，所以就还是推荐大家看这部《金刚大战哥斯拉》，还挺好看的，爆米花片儿，不用想太多。
对，推荐朋友们去看一下 HBO Max， 大概$15订阅的话，你可以看，你现在可以看《金刚》，你马上还能看另外一部大片，《格斗之王》，这个也被很多人期待，马上就要上映。所以，
格斗之王讲的什么呀？
全家人看的话，应该还是蛮值的。
格斗之王讲的是什么？
格斗之王是一款经典的游戏，如果你不打游戏的话，就很难跟你说明，但是打游戏的人对这个
是不是有点像前一阵儿，就是去年被咱们国内那个禁掉那个魔兽那部电影，有点像那种游戏翻拍的。
嗯，有点像吧。格斗之王就是很经典的一个 IP 了，相当于有点像街头霸王那种。
哦，
真人格斗游戏，
有意思，有意思，
嗯，
有意思。我们说完这个这怪兽电影，再给大家讲一部中国香港拍的吧。拆弹专家二。拆弹专家一当时也是其实很饱受好评吧，刘德华主演，然后这个照样是刘德华主演的一个电影，然后他在里面照样是饰演拆弹专家，但是这部电影呢跟一其实没有任何剧情上的衔接，也就是说因为得第一就是刘德华演的那个拆弹专家，他其实是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拆弹专家吧，相当于是拆弹的过程当中吧，就是受伤，然后炸断了自己的一条腿，然后之后呢他的性格啊，他人整个的信念呀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动摇，所以导致之后这个在发生的之后发生的一些爆炸案里面，其实他是受到了警方的怀疑，说他可能是其实参与了炸弹的制作，然后故事呢就由此而展开，牵扯到他以及他旧时的战友刘青云演的战友，以及倪妮演的他的前女友，这几个人就是给了不同的故事线，然后在这种扑朔迷离的故事线当中，来解开这个谜团，到底刘德华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到底是拆弹还是制造炸弹的，这么一个蛮有趣的故事。
就我一直觉得奇怪，我对这个片子好像你听你的说法是你觉得拍的还不错。
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三部电影里面，我就是觉得拆弹专家是唯一一个我看了觉得很开心很嗨的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哪吒看完之后，
华仔死掉了，很开心很嗨。
没有，主要是可能因为对华仔的爱实在是太深了，所以只要他出现就觉得就真的他演的真的是非常好，但这个暂且不提。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三部电影，哪吒这个就是因为我说过他的实在是就人物的性格啊什么都太单薄了，没有任何的搭建，然后你看了开头你就大概可以猜出结尾。然后金刚呢，这个呢就是因为纯粹爆米花片，就看着爽看着嗨，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益吧，可能就是大的什么保护环境啊，然后我们要不能用黑科技啊，这些就是可能跟现实生活跟我们平常百姓的现实生活离得稍微远了那么一点点这些利益。但是拆弹专家他真的是我看到了，通过刘德华，通过他非常卓绝的演技，让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在他的身体和心灵受到伤害，然后认为社会抛弃他的时候，他的心灵和信念会受到怎样的扭曲。但是在他失忆之后，当你一个人你的记忆力或者是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完全清空的时候，一个人看着世界上不同的组织告诉你的不同的信息，你如何去吸收这些信息，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选择自己相信谁，然后如何选择自己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整个的这个心理过程让我觉得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很真实的身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身边可能会有一个人，辛辛勤勤的为公司干了20年，就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可能不会一些新的，跟不上一些数据分析啊，可能会新的科技的应用，新的科技软件的应用，可能他就会觉得公司抛弃了他，那这时候他可能心中就会有一些怨恨，那这个人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需要他身边的朋友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耐心，以及如果没有这些，他会走上一些什么离经叛道的路？这些东西其实是很贴近现实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比较打动我的。
我觉得，反正我就对这个电影我说几点吧，可能如果 大家如果抱太高期待的话，像我看了过去看了很多港片啊，像比较经典的一些《无间道》就不说了啊。如果以港片的这个就香港巅峰电影时期的港片水平来看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它首先它不会，我不感觉它太扑朔迷离，看到一半我大概也知道结局了，这是我个人感觉了。可能对如果港片接触不多的朋友看起来还是会蛮有意思的。然后第二感觉就是这个，这个整个编剧走了一条简单的路线，这是我个人感觉，就是看到一半我就知道华仔要死了。但是我可能更期待的是，如果大家看了这部片，可以想想，如果华仔不死，这个电影能不能拍？就是我觉得真正难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人华仔最后不死，这个故事该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是比较挑战性的拍法。这我个人的感觉，整体来说好看肯定是好看的，我也看完了。如果不好看，我很多港片我看到一半我就不看了。这个片子还是能看完的，但十分大概有七分的样子。就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吧，就中规中矩对我来说。对，这个片子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个人而言是中规中矩，没有太多惊艳的部分。
反正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纠结，一会儿觉得啊他是不是变坏了啊，原来他竟然是卧底啊，他好像不是卧底，是骗他的哦，他现在好像又变好了，好像是，其实心里一直是挺纠结的吧。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真相不是，就是一开头是看不到结尾的，不像看有些电影，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很吸引人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因为他刘德华饰演的那个拆弹专家因为心理受到了一些打击，就我说的有心理扭曲嘛，所以他其实是变成了一个坏人，他作恶多端了。后来那刚才黑杰克说，就是如果这个电影不让他死是否可以，这么一个坏人他最后相当于是幡然醒悟，阻止了一场更大的灾难。那一个坏人如果醒悟之后阻止一场更大的灾难，救了这个城市的话，是否能够抹去他过去的罪行呢？那可能这个电影和导演想表达就是抹去抹不了，你只能以牺牲自己为最好的结局来拯救大家。所以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才说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拍法，大家也可以比较接，就是说观众是可以比较接受的吧。但如果让他活着的话，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意难平。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主要是从片子角度来说，如果从导演和编剧来说，如果让他活着你该怎么拍呢，这个问题就很难了。但是 大家如果想想一个现实中一个犯罪分子轰然悔悟，他已经做了一些错事，但他突然悔悟了，在最后一件错事要酿成大祸之前他自首了，这种情况现实中可能发生，那么等待他的是什么呢？他也不会死，这个最后一件坏事也被他终止了，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会很有意思了。但这个电影没有这样拍，所以我们也不去讨论。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是我刚才说的一切都中规中矩，意料之中，最后结局看到一半我大概也就知道了因为这类型的电影挺多的，如果看美剧比较多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如果看美剧比较多的话，不太会去以身份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甚至不会以一个人他的标签来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比较经典的可以跟大家推荐的一老的一个美剧叫 Heroes 英雄，这里边就是没有所谓的完全的好和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故事一个坏人可能在某些时候他会做出善举，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那就是他本身。所以我觉得英美剧有时候我觉得要领先于，或者不能说领先，就是完全跟港片或者是大陆片不一样的话，就是它的标签没有那么明确大部分人处在一个灰色的地带，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人一样，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也会做好事很难去完全给一个人盖棺定论。
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电影和美剧里面的人物真的是不是说好人坏人这么简单的。那我可能看国内的电影更多的是把好和坏分得比较开，就是坏人他比较少，在电影里面或电视里面你比较少看到坏人，比如说同情弱者啊，或者是同情街上的流民啊，其实坏人你比较少看见他们有这种善良的一面，甚至比如说坏人跟他的家人之间可能这种亲情的描述都会比较少。那好人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公无私啊，英勇无敌啊，就是那种胆怯呀、或者是哪怕不是缺点，就是胆怯这种或者是哪怕是英勇就义之前害怕这种情绪其实都没有过多的渲染，就是好就是特别好，坏就特别的坏。而我现在看到就是中国的现在的电视剧里面其实更多的会展示真实的人，中年人或者是小孩子他们的压力，有很多真实的选择和取舍，然后呢一个平常老百姓会如何在这种利益纠葛里面选择一个对自身最好的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其他人的一小部分人的这么一种做法，其实在现在电视剧里面会有出现的。然后我就觉得像这种展现这种平常百姓，他们很简单很善良的百姓，但是又不得不因为生活而抗争而选择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做法的这种真实的选择，其实很好的，然后也是越来越贴近美剧的表达的。
国内的电视剧我是真不了解，很久没看了
现在会有一些，
如果有这样真实的表达的话，我觉得是件好事。因为在西方就是电影或电视文化里面除去少部分片漫威这种超级英雄片好人或者英雄的定义跟普通人其实比较近因为好人英雄也有缺点，很大的缺点这样做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其实自己跟所谓的好人或者英雄之间的差距并不大。如果好人或者英雄这个标签代表完美的话，那很少有人或者是很少有人会有积极性去主动成为这样的好人和英雄，因为太完美了。
对，确实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邱礼涛这个拆弹专家二的电影的导演，他拍了一部《战役天使》，也会今年上映，讲的就是抗战疫情的，我猜测应该是抗战疫情里边的医护人员的或者以医护人员为主，围绕他们讲的一些故事吧。所以我还是个人蛮期待这部电影的，希望大家到时候上映之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上次说过的，就是《阴阳师》这部电影。上次咱们跟大家讲了一下郭敬明他拍的《晴雅集》，当时提到说《阴阳师》也上映，然后是陈坤和周迅主演的，到时候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呢确实也后来看了一下电影，然后内心非常的惭愧。
我上次给多少分来着？
你上次给《晴雅集》是七分吧？
哦，现在六分。
现在变成就现在就我就变成四分了，现在《晴雅集》小四的《晴雅集》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跟这个看完《阴阳师》之后，觉得那个真的确实不怎么样。然后
看完之后感觉就是，如果用心去编剧，或者是用心去打造一个电影的层次感和丰富程度，加上演员，在线的表演能力。会让这个电影直接加三到四分，
对，
也就是跟对比来看的话，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上次给大家打那个七八分，就打得
很
高，
是不是很惭愧？
有惭愧，最多给六分。这一部陈坤和周迅的《阴阳师》可以给到七八分，比较合理。
陈坤的演技是，就周迅，当然可能我。没有觉得特别出彩啊，他还是他一贯的风格，就是那种说话的声音粗粗的、低低的，没什么太大起伏，但陈坤演的是相当不错，因为他那个人吧，亦正亦邪，也不是说就是不是说是一个传统的好人，就一身凛然正气的那种，但他呢又不是一个坏人，所以他，陈坤演的那个分寸感还是很强的，我觉得。
对。这个安倍晴明就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半人半妖，九尾狐之子。这个本来就行走在人和妖中间的一个媒介，他不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的好人，或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的恶妖，他一定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复杂的人。陈坤至少把他复杂那一面，我觉得有表现到，既不能完全站人这一边想事情，也不能完全站妖那边想事情。自己活得很累就是了，但这也没有办法，他的血统，他的出身，或者他的命运，他的使命就决定了他这辈子就不容易。反正综合来说，我觉得，我这里不是说赵又廷的那个晴明演的不好，而是吃了编剧的亏了。我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弄得比较丰富，有层次感一些。
对。
但是遗憾的是，上一部这个《阴阳师》这个系列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一部陈坤这一版的这个《阴阳师》，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好像还要有续集的样子，还是比较期待的。就刚才提到《哥斯拉大战金刚》这一部剧啊，最近。日本要倒核废水也是吵得沸沸扬扬的，我看到那个新闻，我就觉得日本人挺有意思的，自己明明很害怕末世，很太多灾难题材的电影是从日本那里出来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有核辐射的这个废水倒到海里呢？这个完全难以理解，而且毕竟这些废水已经。装在罐头里这么长时间了，突然要倒，
不是他是因为就是说不是为日本开拓，我也非常痛恨以及谴责这种行为，就他说是因为那个就是核废料桶已经满了装不下了，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然后必须要处理一部分，然后怎么处理呢，就说哦，我们已经把这个水已经经过了多层的处理和净化，现在已经无害，所以我们要把它倒在海洋里面，
那在家洗衣服就可以了呀，
反正就是这是他们所找的一个原因吧，是他们所声称的原因。
对啊，就担心就是这种养哥斯拉的行为，这完全就是在养哥斯拉，倒到太平洋里，然后太平洋里过两天出来一只哥斯拉，或者是人类具有，人类不是跟猩猩之间的基因很相近吗？吃了这个有核辐料的和有核辐射的。海产品，然后基因变异，最后遍地哥斯拉，这个不就末世的情景，日本人最害怕的情景就出现了，所以就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一个国家为什么，能拍出这么多经典的灾难片，却深刻的挖掘人类可能因为什么情况而进入末世的一种末世时代，一边又在做着这个。看起来非常不明白的一些举动，这近期 觉得挺有意思的事情。今天我们既然都说了哥斯拉了，说了这个哥斯拉最终是个环保题材的电影嘛，如果你从大的利益上来说，它其实想挖掘的是一个环保也好，末世也好，这种情况，就希望人类能找到一线生机的一个电影啊。但是感觉日本现在的一些做法就是在断绝这个生机，或者是把人类往悬崖上推一步，可能不会推下去，但是反正不是什么好事。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了几部电影，再回顾一下。第一部哪吒重生，我觉得一般，画面还不错，然后黑杰克觉得还挺好看的一部电影。然后
没有六分半。
然后金刚大战哥斯拉，还行。爆米花片，你的得分是多少？
八分，
这么高，天，果然是，你比较喜欢怪兽类型的电影。拆弹专家我一定要给他八分，刘德华再加0.5分。然后这部电影还是强烈推荐大家看的。阴阳师这部，陈坤这部也挺好看的，7-8分，我觉得是有的。然后把上一次推荐的那个晴雅集降为4分，永不得翻身。
六分吧。
没有办法。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我觉得你说什么自古红蓝出 CP， 我当时没有打断你，那个什么东西，这听起来怎么还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的样子
啊？就是网上一个顺口溜编的，就挺有道理的，基本上好多动漫啊、电视剧啊，做那个发色配色啊，都是按这个顺，
发色配色、
都是按这个来的。我给你查一下，我给你手机查一下，你看这全诗就是这样，最后要不然结尾跟大家来是朗诵一番，
还真有。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那个动漫里边那些男主女主什么，比如他们发色那种。
对啊。
哦，这
眼睛的颜色或者什么都有的。
哎，这个还真有哎，你查到了。
对。
自古红蓝出 CP。
黑白天生是夫妻。
最是销魂红配绿。
天然金子成双对。
生死相随红与黄。
百子一逢春满堂，
千里缘牵白和绿，
红黑生儿未相聚。
天哪，这真有意思。哎，不知道是谁创造出来这个打油诗，挺好玩的。那就以这个欢快打油诗来作为我们这次节目的结尾啦。希望大家听了这期的节目，有找到自己会想看的电影，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希望我们来聊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聊什么样的电影，可以告诉我们咯。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这周过得愉快。
拜拜。
拜拜。